杭铁牛向白浩善老头面授机宜，他把自己的想法一层层一步步都说清楚之后，这老头一听是连连点头啊，好好，我就按您的办，我马上吩咐人给您抬箱子来，这儿就去找箱子。一会儿的功夫抬了一个箱子，正这功夫村口有两个小孩跑来了，我告诉您呐，焦之国的人来了。唐铁牛一听，哎呀他妈的，怎么来这么快，离这还多远，我们刚看见他们人拉着队伍来的。好，唐铁牛说，快点，你给我在这箱子底上钻眼儿，给我找笔墨纸张来，我得写封信。老头急急忙忙这边给他准备笔墨纸张，那边找木匠给他往箱子顶上钻眼儿。唐铁牛把笔墨纸张铺到桌子上之后，提起笔来刷刷刷点点点，就照着他自己那两笔字写了一封信。这封信是写给阮英的，简短的告诉阮英他们在路上的遭遇，他的想法，让阮英今天晚上定更天之后马去銮陵，多带人马包围铁佛寺，里应外攻，去捉拿哈林。唐铁牛这信写的最有效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字体阮英最熟悉，别人想模仿唐铁牛这字体都模仿不上来。唐铁牛把这信写好了之后，叠好了封起来，就交给了两个兵卒，告诉这两个兵卒，你们马上赶着这辆车火速的赶回九江，把这封信马上交给阮昭陶使，让阮昭陶使按书信行事。这两个兵卒知道这封信的分量，知道这封信的重要性，把信带好了之后赶着车走了。还剩下那么七八个兵卒，唐铁牛就告诉他们，你们把这衣服都换掉，换成村中百姓的模样，就全当是给这位新娘子送行的，你们跟着一块儿进铁佛寺，他们让你们进你们就进，不让你们进你们就不进，但是你们到的那个地方，听见我们屋子里边跟他们要打起来，你们在院子里边要助我们一臂之力。这几个宋军一听，好吧，马上换上平民的衣服。这些个事情都是同时进行的。当唐铁牛把书信写完了交出去之后呢，那箱子底下那个眼儿也钻成了。唐铁牛吩咐把这箱子盖打开之后，他噔往一蹦，就蹦到那箱子里去，让人把箱子盖夸一扣，了调一搭，锁头一锁，把这钥匙就交给杨芳。杨芳呢，从带来的宋军的腰里边要过来两把匕首，这两把匕首他贴腰带在后边就别进去了，因为腰里边围着有17节链子鞭。杨芳想到在那个地方不知在什么场合动手，这个兵器必须得应手啊，链子鞭要是小范围不得施展，还倒不如带两把匕首刀呢，所以他要了两把匕首刀在后边别上。杨芳收拾利索之后，就在屋子里边坐着。有人拿过一个盖头布来，就给杨芳脑袋一蒙，盖上了。唐铁牛在箱子里边也藏好了身了。这一切刚刚就绪，这接亲的队伍就已经到了白老头的大门外。接亲的人正是水军都督葛月明。这葛月明带领80名军卒，来到门口外边，一裸丝缰，吁，由打马上边就下来了。马的后边队列当中有一乘4人小轿，这是接这姑娘的。葛月明迈步往里边这一走，这白老头赶紧走几步迎到门里。哎呀，这位都督您来了
啊，老汉，你的女儿准备的怎么样了？
都督，您的命令传下了，小老儿哪敢违抗啊，赶忙的给我女儿梳洗打扮，现在一切都梳洗打扮好了，就等着您来接她了。
好，叫一刀子，让她快快上轿。
哎，这轿您是不是抬进院里呀？
来吧，把轿抬进来。
大门两头门一开，4个抬轿的把这轿就抬到院子里边来了，往院子里边一放。老头来到上房屋，孩儿啊，都督的轿来了，去吧啊，到那里 好生侍奉着殿下哈雷啊，一定要听哈殿下的话。要是想爹想妈，过几天让殿下用轿班再送回来，回家瞧瞧啊。杨芳这人坐那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
低着脑袋蒙着盖头布也不言语。旁边有两位邻居过来就搀他，走吧走吧。这邻居们心里边都知道这是个假姑娘啊，这邻居们搀着他，他心里边都哆嗦，一个人的脸都变毛变色的。当杨芳出来之后，就把他搀到这个轿子跟前，来转过身来往里坐。杨芳心想，都说大姑娘坐轿头一回，我坐轿更是头一回了。杨芳一寸身子坐在这轿里边了，坐轿里边之后啪把轿帘往下一放，旁边过来两个妇女用针线把这轿帘啪啪啪啪一针一线的给你缝，粗针脚缝上。缝好了之后，老头在旁边就说了啊，这位都督，这个箱子您得抬上，这是我女儿换用的衣物，同时还有她日常用的东西，这是必不可少的。她告诉我一定让我把这东西装在箱子里带过去。
哦，那好办。哎呀，准备两条绳子，拿杠子抬走。
是。旁边过来两个兵卒，找两条绳子把这箱子拢了两道，用一个杠子在当中间一穿，前面一个后边一个。好了，就这么点。
老爷子还有什么话说吗？
哎，没什么话说了，都督。我的女儿从小娇生惯养，到在那里有什么理解不周之处，还求那位殿下多多原谅，多多担待。都督您也多多关照。
这你就放心吧，到在那里可以说是吃不尽的珍馐美味，穿不尽的绫罗绸缎，就看你这个女儿有没有福气了。要有福气，我们殿下真把她相中喽，哈哈，那她就成了妃子了。他要成了妃子，你还攀上皇亲了呢啊！攀完了皇亲，要把你带到交趾国去游逛游逛，你就出国了啊！
老头说：“好，好，好，
葛月明马上放过来呀、啊！人才叫起，快点走，殿下还在等呢。”
老头在旁边又走两步过来：“这位都督，我们村子里边还有几个乡亲要跟着一块送亲，这是我们村子里的规矩。”
怎么还要送亲呢？
我们村子里姑娘出嫁都是这个样子，有这么七八位，他们都准备好了跟您队伍一块走。
行，愿意走就一块走吧。
这七八个送军都换好了衣服了，也跟着这个队伍就出了村。
前面这轿走了，队伍也跟着走了，留下两个抬箱子的士卒。
这两个抬箱子的士卒可遭了罪了，怎么呢？他把这杠子穿好之后，前面一个后边一个，俩人一上肩喊了一声走，
起
走，
使劲使劲走
呀，挺沉呐。
前面那个也觉得
这里面都什么东西、啊、哎呀，
后边那说了甭问，这土财主有点门，姑娘出嫁了，她还不得把那些元宝啊金子银子都往里边塞呀、啊、哎，真是塞这么多东西干嘛呀、哎、逛逛当当强死耐活的出了大门往前走，走出没多远，这躺几个牛在这箱子里边的发坏。
他的牛心想，兔崽子，你抬着我呀，我要让你们安生了，那我就不是唐三爷了。唐铁牛一运气使个千斤坠，他使劲这么一蹲，这两位可受不了了，这玩意怎么越抬越沉呢？哎，咔吧，折了，杠子一折，等会儿等会儿，咱俩不行啊，我得喊人去。头前这小子撒腿如飞追出村来了，咱快点快点快点，再来点人，不行，这箱子太沉。
葛月明在马上一听，怎么着？俩人抬不动一个箱子吗？不不不，太沉太沉，还得再来俩，跟拿杠子。
又来俩人，一个长杠再搭上俩短杠，四个人抬着箱子才从这村里边出来。和尚和尚和尚抬着，四个人还抬不到地点呢，抬一段路就得换人。唐铁牛在箱子里边听没？唐铁牛心想，我非得压死你们这帮兔崽子不可。他使劲的往下沉呢，压得这帮小子一个劲儿憋妈直叫，汗流浃背。就这样啊，抬着箱子抬着轿，他们就来到了铁佛寺。当他们来到铁佛寺的时候，把这个轿一直抬进寺院里边，到的中院，也就是哈雷居住的地方，把这轿在中心院子这一放，那箱子呢也跟着抬过来。啊，怎么的，在哪屋？抬到太子那屋吗？先把箱子抬进去。
是。
四人抬着箱子进了这屋了。屋子里边哈雷这个床铺旁边有个空地，就把这箱子放在这空地上。扁担一撤，绳子一解，这几个抬箱子的又把这箱子端上了半天。这箱子什么木头做的？哎呀，太沉了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他们这出去了。那儿呢，轿落地之后，哈雷手底下也有几个侍女来到轿的跟前，把这针脚线拆开，把轿铃一打，还有姑娘下轿吧啊，过来伸手相搀。杨芳呢脑袋低着，这盖头布虽然是蒙着脸，但是脚底下能看得清楚。杨芳有打轿里边就出来，两个侍女搀着他就走进了这个哈雷的卧室。到卧室里边搀着他来到哈雷的床边，让他坐下。杨芳坐下之后看了看那张床，心想这就是哈雷的住所呀。行啊，哈雷呀、啊、小贼，今天晚上大概是你的末日到了。杨芳坐着不言语，两个侍女就问杨芳，姑娘吃晚饭了吗？杨芳心想，他问我，我得回话呀。不过我回话，我得把这声音勒细一点。吃过了啊，好，待会儿你还得喝敬酒呢啊，先在这坐着吧啊，我们出去了，用什么跟我们说。这两个侍女出去了，杨芳伸手摸了摸自己腰这钥匙。他低着头，这盖头布在这盖着，他觉得这屋子里边四周平静了，没人了，我得拿钥匙把那锁子先开开，把这唐三爷放出来呀、啊、让他在床下藏身呢、啊、待会儿他老帮我的忙啊。他想到这里，刚要摸着钥匙，就听脚步声音，由打外边进来两个老妈子，这两个老妈子端的是水果。哎呀，姑娘啊，跟你说吧，这是苹果啊，这是橘子，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啊。我们殿下呀在旁边屋里边跟大家伙正在这喝酒呢，他还得等一会儿来。您呢吃完了之后，等殿下来了啊，您再跟他喝敬酒啊。杨芳在这点了点头，嗯，知道了。这俩老妈子出去了，杨芳一摸着钥匙，刚要想站起身来，就听脚步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又打外边又进了俩小丫鬟。这给您预备的瓜子啊，这是栗子，这还有枣，您愿吃什么就吃什么啊。哎，杨芳心想，这不好啊，他这屋子里边不断人呐啊，出来进去的都脚跟脚，我连开箱的这功夫都没有。杨芳一想，我先别忙，哈雷在旁边屋子里边喝酒呢，我想这屋子里边总得有断人的时候，等断人的时候我再开这箱子，别回来一开箱子，唐三爷往我一钻，正好碰见他们手续人进来，还没等见哈雷呢，我们这儿先打起来了，那我们的计划就全部落空了。所以杨芳坐在这儿稳定了稳定情绪。这屋子里边果不其然是出出进进的老没断人。这个时间哈雷呢 在旁边屋子里边跟着手下的一些将士都督们正在举杯喝酒，他那喝的挺热闹。时间慢慢的往前推移，桥楼上已经打了定更梆鼓，又过了一会儿，这屋子里边好像显得平静了。箱子里边那唐铁牛受不了，唐铁牛在那箱子里边蹲着，一直在那支棱着耳朵听着外边的动静。开始屋子里边出出进进有人，唐铁牛也明白这阵不能开着箱子，可是现在定更的梆鼓过了那么半天了，屋子里边已经听不到脚步声了。唐铁牛心想，我说杨芳，你怎么还不把这箱子给我打开？你不把这箱子再给我打开，我出不去了，待会儿喊来要进来，我帮不了你忙啊。唐铁牛在这箱子里边轻轻的挠这箱子，就好像耗子磕箱子底儿一样。他一抠这箱子底儿，杨芳就站起来了。您别挠，我知道。
知道就行啊，快开。
这就来了，刚才有人。杨芳伸手把这钥匙就掏出来。这个盖头布他啪往去一撩，上半截在这搭着，来到这箱子跟前儿。钥匙捅在这缩孔眼里边，嘎嘣这么一拧，这锁子的刚要摘，这锁子还没等摘下来，就听见院子里边有沉重的脚步声，同时还有人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入洞房用不着你们。哎呦，杨芳心想，哈雷来了，他赶紧把这钥匙一撤，带在身上，把这盖头布往下一搭了，又坐在这儿了。杨芳心想，这可是意外，心想唐三爷，看来你这箱子是出不来了。随着这脚步声音，就看哈雷由打外边走进来。哈雷走进来之后，直接就来到了床前。
哈哈，美人，今天你我在此相见，三生有幸啊！听说你是个漂亮人，我看看究竟是怎么个漂亮法。啪！
他一伸手，把这盖头布就掀开。他一看，坐在床边的果是一位绝色佳人。
哈雷说：“小姐，你我两个今日相见是三生有幸啊！啊，他们都说小姐长得漂亮无比，现在我一睹芳容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嗯，
哈雷瞪着那大眼睛啊，就上上下下的端向着杨芳。杨芳坐在床边这儿一动不动。
哈雷瞅着杨芳，这个眉毛，这个眼，这个鼻子，这个嘴是漂亮，不过仔细看了看呢，这个女子漂亮虽是漂亮，好像是缺少一点那个女人特有的温柔魅力。
他哪知道这是个大老爷们儿，哪来的那温柔魅力呀？他这么瞅着杨芳，杨芳呢也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哈雷。杨芳一看，好家伙，面前站着一个庞然大物。这哈雷身高丈二还多呢，八斗脑袋，直躲了身子。瞧这块儿，在这一戳这一站，那比一般人真是高出一头，炸出一膀。活像那庙里门前塑的那金刚泥胎一样。杨芳想，无怪乎小八义众位弟兄都说赢不了他，打不胜他。这个家伙这天生长得体魄健壮。
哈雷说，娘子，既然这样的话，天色不早了，我跟娘子上床安歇吧。啊，
说着话，哈雷过来正要动手，杨芳在那说话呢。太子，这桌子上有喝进酒，咱们俩不喝吗？
啊，哈雷往旁边一瞧，是啊，
桌子上面摆了很多的菜，而且还有酒，这叫合进酒啊，是两口子入洞房应该喝的酒。其实今天这酒并不算是真正的合进酒，哈雷把杨芳找来，他并不是说把他当做媳妇来娶的，他是作为一个女人供他玩乐的。桌子上摆的这个东西呢，这是供哈雷晚上跟他的美娘子一块喝酒用的，谈不到合进二字。杨芳提到哈雷一看这儿有酒有菜，
嗯，好，照此说来，小娘子你还能喝两杯啊。
啊，
既然你能喝两杯，那我就陪着你，请过来吧。
这功夫杨芳站起身来，就在这椅子上坐下，
哈雷在对面这椅子上坐下，把酒倒上两杯。小娘子，哎，别看我在旁边那屋子里边跟众位将士们都已经喝过了酒，今天小娘子有这一番美意，我得要好好的陪陪你，咱俩先干一个。嗯，
杨芳故意的勒细了声音，殿下，我不太会喝酒，我跟您比的话，恐怕这酒量相差的太悬殊了。殿下，这样好不好？我喝一杯，您喝三杯。
啊，你喝一杯，我喝三杯。嗯，那也行。我是男子汉大丈夫嘛，你毕竟是女流之辈。哎，那么你先喝吧。
殿下，您可说了算数啊。
当然算数，来。
那我喝了。杨芳把这酒杯端起来，一扬脖，又喝进一杯去。在箱子里边那唐铁牛听着外边的声音，唐铁牛心想，杨芳啊，你们两口子真要在这儿要过上了啊，还喝上酒了，把我弄这箱子里边，你这锁头也没给我打开，哈雷就进来了，瞅着意思想把我在这憋着，一直憋到天亮啊。唐铁牛现在是有什么力量也使不出来啊，这箱子盖不打开他蹦不出来。杨芳一杯酒喝下去，哈雷呢把自个儿一杯酒也端起来，你看着，嗖一杯，接着倒成又一杯，倒成又一杯，一比三，头前他这三杯酒喝下去，咱们下次再说。